从99年世纪末就开始说了十几年了，到现在也没什么大事情，大事情该过的也总会过的，所以关键呢还是要赶紧用功。讲这些灾祥变异的事情啊，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情。那么还有呢，或言如来某处出世，或言劫火，或言刀兵，恐怖于人啊，就是吓唬人。所以这个特别是有些人讲某某佛出世了，哎，某某人是某某佛化身，某某观音菩萨的化身，什么菩萨的再来，这些按这里面说的全是不对的，不应该这样说。有些人啊实际上纯粹是大妄语啊。我们见过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喇嘛，他一过来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，我们就问他本人，你是不是观音菩萨？他说不是。那你有没有给你弟子讲你是观音菩萨？没讲。那他弟子出去都到处传师父就是观音菩萨化身，这弟子哪里来的呢？梦中梦到了就说师父是观音菩萨化身了。即便有，即便是观音菩萨化身，他需要说吗？观音菩萨还会要打一个招牌说我是观音菩萨化身来的，需要吗？释迦佛度众生的时候还需要说我是某某人来的？你说真正的这个市长市委书记到你这家里来考察了，还心里想我告诉你我是市委书记来考察的，需要吗？他不需要打那个招牌呀。打招牌背后有很多的危险，其实这个劫火刀兵啊，劫火就是讲世界末日，讲大灾难，讲这个世界末日到了，讲会有战争了，就是恐怖于人，令其家之无故耗散，无缘无故的把人家的钱花光了，让别人你有钱该吃的吃，该用的用，该布施的赶紧布施掉，最好全部拿给他。就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着魔的。我亲自见到过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呢还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学了几年打坐以后修行不得力，老想弘法，因为他的能力不够，所以讲的东西别人又不太听，行为又做不出什么呢，吃苦也吃不了。哎，这个世界就有这样的人，吃苦也吃不了，本事又没有，然后呢又希望自己能够弘法，弘法也没有法，然后呢又希望别人来追随他。哎，这样的人还蛮多的。这个去年呢他就跟我发了很多的这个短信，其中有一个最可恶的说有大地震了，海啸，比这个南亚的那个海啸啊还要高，哎，多少30米多少高米，哎，说中国海南到哪里这段时间，这个传言呢不是他造起来的，是别人造起来的，这个海啸要来了，他说你呢赶紧大肆宣传。我说为什么？这个机会是度众生的最好机会。他说很多有钱的人一听到这个都会恐慌的，他一恐慌就会到你这里来，就会把钱捐过来给你盖庙。他说哎呀，我当时我说你这个是用心恶毒，残害众生，制造混乱。我把他批评了一顿，他后来就不理我了。前段时间呢莫名其妙又碰到了，还是去搞预测去了，找了一帮预测的人，民间预测，他认为又写了一个报告给我，世界又要末日到了，哎，要赶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专门喜欢搞神奇迷惑蛊惑大众，让别人 身心不得安宁。学习佛法头尾算起来起码二十年了，但是始终敲的是边鼓或者是鼓边，鼓皮都没敲到，最起码的因果报应他都不能确信。每个人都有因果报应的，因缘果报的，只有你及时种善因，怀一颗善良的心承担，这一生承担不了，我们来生也要承担，然后以正知见培养自己的戒定慧，这样人间会建立得更加美好。他不知道佛法对现世来生的整体向上，不是一次恐慌、一次性一些钱财、一些外在的表象就能解决人生的问题的。所以这样的人还真有，我希望大家以后碰到了千万要小心，不要令其加之啊，无故好善，这就很危险。所以这名此名怪鬼，怪鬼倒过来就是鬼怪，就是妖怪，莫名其妙的心理状态，他自己都莫名其妙，所作所为常常后悔，鬼怪呀！所以我说你这人，你这个心里怎么有心里是不是作怪了？作怪的人他心里感觉很别扭，你看去就很怪，古里古怪的，所做完了以后事情他常常后悔。就这个人跟我讲完了以后他常常后悔，哎，今天听到哪个人有神通了，马上跑过去求，求了半天反过来就诽谤他，说这是骗人的。然后下一个人一说有神通，他马上又信心百倍又跑过去，跑过来又跟我讲，还是后悔了，讲今天有灾难了，讲完了以后灾难没来他又后悔了，他那是算错了，接下来他还是要去讲下一个灾难，常常后悔，就是没有智慧，他的生活没有中轴线，左右摇摆，没有主见。今天听了这个人就说这个人好，明天听了那个人就说那个人好，今天跟修道的人在一起，哎，觉得佛法很好，人生充满阳光向上，明天一看吃喝玩乐的人，哎，觉得这样更洒脱自在，没有主见，心里很别扭，常常会后悔。所以这个鬼怪怪鬼呀，他要是年老成魔了，就是恼乱世人，实际上他的整个表现就是乱的，心态是乱的，静不下来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一鼓作气在正道上走，没有知见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想到感觉凭感觉，觉得这个好就在这里，觉得那个好就在那里，然后过后呢又后悔，话嘛乱讲，脾气乱发。所以这种魔啊，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中间是过程，前面是发心，中间是缘，那结果呢，厌足心生，去比人体。凡是鬼怪，他是来捣乱你的，你不乱的时候他要让你乱，你乱的时候他就不理你了，不理你了，不理你怎么办呢？厌足心生，去别人体，他就不在他身上了，他的那些前面的那些好奇啊，那些能力啊，那些习惯啊，又没有掉了。比如说你前面是一个很有道心、修行很好的人，很用功，认认真真在那里修，一旦被这个魔找了以后呢，莫名其妙在那里发火，做事情做的自己头脑也没有，做完了以后自己后悔了，再想做也没能力了，这个时候你又要回到自己修道的路上，还是老老实实。但是如果你做过头了，你犯法了， 因为他真有这种变比丘像变什么像的这个能力，很容易犯法。我觉得那些魔王啊，那些邪教啊，能够让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际上都有影响的这些大魔头啊，他没有两把刷子一般的人刷不过的，一定是有他的独特之处。那么他这个附体的可能是最大的，就是着魔了，所以我们称为魔王。等他犯了错误，犯了法了，彻底露馅了，这个魔王就不要他了。你不露馅，他还在那里折腾你了。所以弟子与师啊，俱现完了，就是跟他学的人犯罪了，他也犯罪，国法所不容，这是结果。最后呢是劝告，就是汝当先觉。佛跟我们讲啊，跟阿难讲，也是跟我们讲，就是我们还没有遭受这个磨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神通，还不会变化的时候，你先要提起知觉，你先要知道这个道理，不入轮回呀、啊，不要受这个生死轮回的这种循环恶报所束缚，然后迷惑无知，堕无间狱，叫迷惑自己的真性，一点都不知道，莫名其妙的干了坏事，堕了恶道了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不管跟谁学习，这个戒定慧三学是佛法的总体内容，离开戒定慧三学不是佛法，充其量是世间法。世间凡夫有执着，有妄想，有情感，离开戒定慧，让你身心安定，开智慧，多了解身心世界真相的，除了这个戒定慧三学以外，别的通通都是枝末边事，不是根本大事。这是第一，就贪善巧相，大家发起度众生的菩提心的时候，对你的家里的人不能影响他，让他们来学佛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千万别找这个贪善巧魔，因为你亲最亲的身边的人你都度化不了，你往往会觉得我要有点善巧就好了，你用功还没有，你想要善巧也要不到，只有凭你的德行，凭你学习的能力慢慢的去改变。那一旦你用功上路了，你有这个能力了，你一贪善巧总要出事。这个社会上有影响的没有影响的这样的人很多很多，有些人就真的是学了一点易经八卦，他都能够再招摇过市，都能够认为这个是生命的真理。我们按佛法来看，从五阴这个阴魔的境界看还差得很远，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那么第二个呢是贪经历想啊，第二种想，大家再看经文，阿难，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游荡，飞起经思，贪求经历。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飞经妇人，口说经法， 其人已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游上难止处。夫作说法，自行无变，其听法者忽自见身作宝莲花，全体化成紫金光聚，一众听人个个如是，得未曾有。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，盈欲其心，破佛律仪，请行贪欲，口中好言，诸佛应是，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持，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，其人见故，心生可养，邪见密心，种子消灭，此名拔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浊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完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啊，这也是分三段。第一段是四，就四转展示给我们看。第二呢，是这个正转，就是事实是什么样的。第三是劝转。第一就是，也是从受因结束以后，心想事成的人，他的心爱游荡，心所想的事情啊，因为你能够所求如意，想要什么都能得到，这个时候你那个想法就会更加没有定力了。我们通常的人没有本事，别人打我一下我就忍住一下算了，那你要再打他，他把你打死了，所以我们赶紧认输，忍了一下。你要有能力了，你想想凭什么他打我，哎，你就还他一下。所以越是思想比较专注，心念力量比较强的人，智慧慈悲不够啊，他抵挡不住的。所以有些外道，他的内心一旦嗔恨哪个人了，他真的是会咒你，背后啊给你发毒誓，你会遭到这个不好的影响。像有些人这个专门用这种方法来恐吓学佛的人，你跟他学，他说你很好，你要是离开他，他说你会堕地狱的。我真见过，还见过这样的人，他离开师父了，那师父说你会堕地狱的。他后来问我，他说离开师父会不会堕地狱，我说我倒没有听说堕地狱跟离开师父构成因果关系的，除非你诽谤正法，诽谤三宝，破坏僧团，然后呢你的内心造了地狱的业，你会下地狱。离开谁地球不转呢，你离开谁都不会下地狱，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我到极乐世界去行不行，总不能天天跟着师父屁股后面跑吧。所以离开本身并没有罪，离开之后，因为往往很多人离开之后无根的去诽谤，造了恶业，这样下地狱是有可能的。如果对你的师父进行诽谤，那是罪很重啊，对三宝对佛诽谤罪就很重。那另外一个，你造了只有极大的嗔心才能下地狱的，你嗔恨这些不如你的人， 那个心力还比较弱，如果嗔恨你的父母，嗔恨你的师长，那你的嗔心已经没救了。对你有恩的人你都嗔，这恩将仇报的人他不下地狱下哪里去呢？所以是要看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，一定是因果缘起。你没有造地狱的业，你一定要放心不会下地狱。你造了地狱的业，你说我这个师父本事很大，我造地狱的业没关系，他会渡我的，你做梦吧。那个梦你要到地狱里面去做的，做人做你也白做的，哪里有让你送到监狱里面去说我会救你的，你先到监狱里面坐几天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相信因果是很重要，就你的行为如果造了下了地狱的这个业这个因，那么你是要下地狱去受苦的。所以心中妄想纷飞啊，就是感受跟设法都透过去的人，他思想非常活跃，这心爱游荡，什么事情都能想得周到，非其精思，你看他非常精密的思考，贪求精力，这也是一个问题哈。贪求什么精力呢？比如说我们这一生，小到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每天要出去逛街逛一逛，这个商场看一看，那个货品看一看，经历一下过把瘾，大到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去旅游，看看这里的风光，那里的情景，风土人情，再大呢，我们希望自己到地狱里面啊，六道众生他们去看看，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，是受苦的还是在享受快乐的，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？如果你有神通，是不是希望到地狱到天堂去看看？这个想法出来了，喜欢动，喜欢看热闹，性多变的，都比较柔弱的心，心比较柔软。这个天魔呢，在这里又等逮到你了。你喜欢经历吧，他就想办法给你经历一下。这非经妇人啊，口说经法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也不知道着魔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其实这里面五阴魔里面都有同样的道理，就是一言自得无上菩提，无上涅槃。之所以着魔，就是他自己有一个自我，潜意识的一个自我，认为自我的思想非常完整，自我已经觉悟了，自我怎么样了，把这个自我呢已经无限的膨大到没有相，认为一切法无相，这个就是大的自我，大我，把这个自我，这个自我的感觉是延续着凡夫的那个自我的感觉来的，不是大乘佛法所讲的常乐我净的自我。常乐我净的我是我们生命的真相，回归到最终的真相，你的大智慧不住生死，大慈悲不住涅槃，无所住的任其妙用任运自在的这个自在，观世音菩萨观自在的这个自在，这个自在自己在呀，自在就是自己在是吧，一个自我非常自由。那么这个自在呢，它是把我们凡夫的这种我执是截然分开两个方向，一定是脱胎换骨，不是延续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贪着的心的那个我往上升华。如果延续着这个我往上升华，就是五阴魔一层一层往外拨，你还没拨到底，背后的那个我根还在， 然后你在这个半路你会出现了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无限的扩大。所以这个五十因魔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我执，这一点大家看准了，其他呢就比较好说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我执以后，凡夫的轮回的一切生死都是以我为核心，然后才扩展到整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是我的世界，我生活的世界，它是这样以我为核心扩展开来。而核心的我要是没有了，它是不是以我为核心，而是以众生为核心，众生在哪里，众生在哪里，那里就是核心。所以大乘菩萨利益众生，他是无我利他，所以这一点是佛法跟这个世间法完全不同的地方。之所以着魔，正因为他有一个我，所以他的言行举止表现乃至他的背后都是要围绕自我而展开的。那么他呢就会，这个魔就会来到求游善男子处，求游就是旅游的游哈，就是游荡，去到处逛逛。我们这个魔心有时候很厉害的，我以前在住山的时候，住在大罗山上啊，到那个山上去看，那个山上那个石头，很大的石头，几百米高的都有可能，几百米几十米高的都有，很高的一块一块，哇，很漂亮，整个山都很多。然后呢，石头底下有大水库，我们去游历在那边，四周都没有人家，一个天湖一样，水特别清澈。啊，我们在那里看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可惜没有天这个神足通，有神足通，我就跑到那个石头背上去坐一坐，坐累了再跑到那个石头背上再坐一坐。”哎，你看那个想法其实就是游荡，就求游啊。哎，你就希望自己能够真的有神通，我们一回到黄山，一回到桂林是吧，一回到黄龙，一回到九寨沟，一回到喜马拉雅山去看看，哎，觉得蛮爽的是吧。就这个凡夫心他就会有这个心态，就想自己，所以求经历经过，多看多听，游历名山大川。这个求友的善男子呢，前面是他自己贪求经历，贪求经历是这个师父的发心，就是修行人本身的发心。后面的求友善男子呢，是他的徒弟，就后面的弟子与师啊，具现完了。其实着魔的人他有着魔的因，自己着的，自己求友经历的心，跟着魔王跟着那些邪教找的人，其实他也是自己有所需的，他就是想搞点神通特异，想占点便宜，结果占不到便宜反而失便宜了。所以每个人的发心你看在背后都看得出来。那么这个求友善男子他也辅助说法，那他开始变化了，自行无变，他自己的身体他没有变，还坐在那里。其听法者呢，听法的人有变化了，护自健身，坐宝莲花，哎，看到自己怎么会坐在莲花上面，甚至呢化成紫金光聚，一团光一样，身心像光明一样，非常柔软，非常自在。那一众听人啊，个个如是，得未曾有。不是一个人见到了，大家都见到了，不是一个人看到他放光了，大家都放光了，这个太厉害了哦！你们要是放下光，可能你们出去就到处宣扬了。要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有些人说：“哎呦，这里开光佛放光了，赶紧照着照片洗出来去流通。”自己见到什么了，也到处去炫耀一下。其实这些东西啊，遇到了是正常现象。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它是也是好事情。好是好，这个佛法呢没有梦见，好是好事情，你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人家魔王还不理你了，能理你了说明你已经找到他了， 就像你自己不会，从来没有打过拳击，你说你想找泰森去比赛，你梦都别梦了，你起码也到跟他差不多平手，上下级的时候，你去挑战一下，可能他还会出来见你一下。魔王也是这样的，你没有一点本事，他还不理你的。所以好事情，但是呢，虽然好事情阻在这个上面了，自己以为已经成道了，又阻在这个上面，那么个个如是了以后啊，这都得未成有，所以这些人呢就很容易迷失了。说世人愚迷啊，后为菩萨，一下子就把这种表现当成菩萨了，哎，忘记了戒定慧是菩萨了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淫逸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。淫逸其心，逸就是放逸，任这个众逸啊，放纵自己的思想。我们讲真正修行佛法，其实要守口摄意，身莫犯。摄意就是我们心要专注在用功上，平时心要安住于正念才是最重要的，包括你对世间的这种禅定的感受，身心愉悦的感受也是很专注，心要停下来。所以淫逸其心，淫就是放松放纵的意思。这个破佛律仪以后，潜在的背后的目的，为了贪图这种游历，贪图享受，到处游逛啊，各种各样的情景让自己去感受。所以他口中呢好言，嘴巴喜欢说啊，诸佛应是，什么佛在哪里出生了，在某处某人应该是某佛化身来此，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。从这个表象上看，大家对于那些说某某佛佛啊，某某是观音菩萨化身啊，某某菩萨在这里啊，还是要小心一点，万一你不小心遇到的那个正好是这个后面的叫什么鬼啊，把鬼啊，那遇到把鬼就麻烦了。其人见故，心生可养。见到这样的事情，你看一听他讲法，大家都放光了，那感应不可思议。这一感应呢，人家他又说某某人是某某菩萨化身，自己又是什么正无上菩提了，这么一讲，他又有实际的本事。其实有些人学教理啊，理论学通的人，即便是见地比较纯正的人，因为见地比较纯正，你没有功夫啊，心地是善良的，有时候也会善解人意。什么叫善解人意？把人家的意思往好的地方去想，他会觉得哦，这个人还是有功夫的哦。因为你平常的经验，你没有定力的话，这些神通还是搞不出来的。你这个摄因受因没有破过去，你想让大家感受做宝莲花也做不起来的，你没这个本事嘛。所以呢，也会去，即便是教理很通达的人，也会觉得哎，他这个人定力很好很高，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，它的效果在哪里。所以不懂得这样的呢，也会心生可养。轻可比可养还要厉害，轻倒渴望，在这种他又有这种神通变化特异功能，自己又说是成佛了，正道了，悟道了， 然后他又讲某某人是菩萨化身了，你在他的身边，他围绕的全是这样的人，你也会很渴望得到这种能力。你们有没有渴望得到？我们没有的人渴望得到是可以的，因为你色烟受烟没有破过去，我们要渴望我们也能破过去，这是需要的。破过去以后，你就会有这种境界现前。但是这个魔境也不一定现前啊，就是说他着魔的这个事情不一定现前。如果他有这个大乘的般若智慧，他干嘛要让别人做宝莲花呀？干嘛要让别人觉得升光啊？他不需要的，以智慧引导众生就可以。所以呢，不一定有，但是他如果他想要的话，他马上就能要，想表现一下，他就会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明白的人，即便是见到他，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啊，他心生可养，也希望得到这种能力。那这里面呢，就邪见密心，种子消灭。所以这里面魔王干扰的神通，跟你自己正得的神通，在这里根本区别就区别出来了。如果是着魔视线的神通，它是邪见逆心，秘密当中无形当中知见歪了，师父的知见歪了，弟子的知见也歪了，不能以定慧作为修行的方法了，以这些神通怪异作为努力的方向。然后你的心态当中偏见越来越严重，比如说有些人他觉得我就是拜一个师父的，我就跟一个师父学习的，其他所有的师父不管讲多好我都不听，这也是邪见密心。你是依法不是依人。如果有跟师父一样的正法的人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我们的善知识，十方三宝我们都是我们的师父，一定要有这样的心，就是个人的那种执着从这中间要给他解放开来。你个人的执着不解放开来，你就会围绕师父的周围，你认为就是他是核心，实际上他是哪里啊？他是无我的，他跟虚空一样，你围绕他就围绕虚空，你知道他也是无我，你也是无我，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事论事，怎么样的因缘利益众生就怎么样去努力，随缘尽事，这就是真正的佛法。所以种子啊，就是道种子和一切种子，道种子就是厚德的分别智。分别智是干嘛的？是以真正的大悲心利益众生的。你邪见没有了，就不以我执为核心，不以神通怪异为核心，你会以智慧戒定慧和慈悲为核心。以这个慈悲为核心了以后，比如说我们大家是居士作为护法，你要护一个法师的法，护法师的话的目的干嘛呢？目的不是要保护这个师父，师父要你保护干嘛？目的要保护你师父身边的那么多的众生，使他们不要找邪路，不要找歪路，使他们能够找上正道，学习正道佛法，这样子叫护法。你看我们都没有叫居士叫护师的，都叫护法的。护师那个医院的护士叫护师，他是护持病人的，要是师父有毛病你去给师父整理，那个叫护士去，那叫护师，可能叫护法。不能护法的很容易就邪见密心，邪见密心了以后呢， 别的人到你这个团队里面来一看，这些徒弟个个对师父崇拜的不得了，对别人诽谤，对别人不屑一顾，个个都是邪见深重。如果这样的师父是个正知见的师父，就被这帮居士扼杀在摇篮中了。我们看过很多人，真的，我身边也有一个师父，他有个居士在身边护法的。那个居士呢，对这个师父呢，不知道他是对父亲一样呢，还是对儿子一样，反正又像父亲又像儿子，恭敬又恭敬的不得了。然后呢，师父的事情他管的闲事管的又多的不得了，这样。有些居士对师父是有这两种心态，可能又是儿子又是父亲。这问题来了，别的居士要过来说，师父啊，我帮你洗衣服啊，哎，不要洗不要洗，我来洗我来洗，坚决不让别的居士洗的。甚至呢，后来这个寺庙是一个寺庙，也不是很大，是在一个镇里面，这个寺庙别的居士来都不敢来了，所以看这个师父他身边有人，那个人很厉害，样样都能干，别人去他们看不上的，就是把这个师父扼杀在摇篮中了。本来这个师父的行为都很端庄的，给居士来随缘讲一点法，让大众能够受一点利益，带大家共修共修，挺好的。但可怜的这个师父也很可怜呢，没办法，所以到现在呢，他只能就是这个居士在身边，里里外外都是一个居士，去去戳戳去去也是这个居士。好了，再也没有居士来了。你说他日子过得好不好？过得很好。你看他说把师父保护得很好了，师父现在很悠闲，没有人来找他，也不用弘法了。哎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是不愿意这样。你看看那个汉山大师，当时这个国王皇帝啊，这一高兴把他请到皇宫去供养了。这师父太好了，国宝，不能太累了，你在外面弘法太累了，那请到皇宫里面给你供起来，高兴了吧？很高兴，把师父养得胖胖白白的，你在那里自己看书自己学习，你在这里以后好好弘法，把师父养得白白胖胖的，那很恭敬了。哎，这个师父他这汉山大师他是来弘法的呀，不是来享受的呀。后来他实在没招了，怎么办呢？给他送饭的一个女孩子过来，他就把他抱住了，抱住这个女孩子以后拼命要亲她，这女孩子回去就告诉这个主人了，就说这个是假修行人，把他赶出这个皇宫了。哎，赶出去以后呢，他弘法了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你表现得越有德行，他对你越好，越把你保护在里面，保起来了。所以这个邪见密心啊，有时候我们内心中的这种邪魔啊，它无孔不入。有时候呢，你是个人的情感，希望自己亲近师父，嫉妒别人；有时候呢，纯粹就是为了师父好，忘记为了众生好了。那么这里面总之就是度众生的能力，叫道种智，就是你要分别是非好坏，分别好了，表现好了，不是把什么人都挡在门外。要是什么人都挡在门外，还要师父干什么？你自己去度就好了。要成为一个体系，一个传播灯光的一盏明灯。我们每个人学佛法，其实师父就是从法那里一代代传给我们，我们在传遍社会，传遍众生，使众生的心灵当中都有明灯，这样才算是正法。另外一个，这个一切种智，就是指即便你做得非常好，你的境界非常高，甚至各种神通妙用都有，你坐下来就是莲花或者全身放光，各种特异现象后得分别智都有了， 你身边的人都说你德行很好，你也做得非常好，你的心也要一无所有，无所得。只有无所得的空跟缘起的一切相圆融不二，这才是一切种子。所以如果邪见密心的人，他最后真的是只是一团火，一个团火，只是一帮人，一帮带有情感的人，又是被一帮情感捆住的人，没有智慧维系这个团队的，就不是佛法，不是戒定慧，就是人情面子。事情做大一点呢，可能是弘法的事业维护着你，也是世俗的事业心在那里做，一点功德都没有。所以邪见密心以后啊，种子就会消灭。这样的事情什么人能干得出来的？谁捣乱的？此名把鬼。把鬼是什么鬼知道吧？是女鬼，女妖。所以她喜欢游历，喜欢围绕一团，喜欢变异，东看看西看看。女性是爱动的，慈悲如水，女性也如水，智慧如山，男众也像山。所以这个女鬼呢，也是年老成魔了。实际上是这个女鬼不一定是女人哈，你们不要女众不要伤心哈。这个鬼当中，他的这个品性、性格、习惯浮动的，视线的也是女众的这样一个身份，是鬼道的众生。光是女鬼呢还不够，她要年老成魔，老奸巨猾才会这样。既有本事又固执，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真的是这样。你看我们很多的寺庙都是女众护法多哈，很多女众的护法护一个寺庙里面，很认真很固执，她也很有本事。但是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，我相信所有人都发了菩提心的，因为凡夫也可以作为护法，大家的心都不是以一个人为核心，都是为了佛法，为了解脱，这样子呢是正常的，虽然是凡夫也是正常的。但如果他能力特别强啊，这个里面就很容易产生这个邪见心密密心种子消灭。那么这种年老成魔以后呢，他会恼乱啊，这个修行人啊，厌浊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世俱现完了，这结果了。他有点讨厌了，讨厌了以后呢，出事情了，然后能力也没有了，自己的内心也恐慌了，又造了很多犯法犯罪的事情，所以最后啊就不行了。汝当先觉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。这是劝告，就我们大家要啊，不要贪求经历，贪求游历，说简单一点就不要贪玩。你到了色跟受这两个关都过去了，心里只有想在那里了，你想哎呦，你也不贪图好的享受了，也不执着物质了，哎呦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想去玩玩吧，好了，这问题就来了。所以不能贪玩哦，贪玩的习惯以后也容易着魔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善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